姐妹，大家晚上好。
好。
首先，我在这里要非常的谢谢舒家姐妹所有的帮忙，感谢神。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上的父亲，天上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谢谢你爱我们。亲爱的父神，在这里的时候，我想做一点点简短的祷告，就是为康州 New Town 这个 town 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父神，真的是这个 town 需要你，这个 town 需要你的安慰，这个 town 需要你的帮助，这个 town 需要你。这时候，亲爱的父神，父亲最痛心的是您自己，爸爸，你是那位怜悯的神。亲爱的父神，就求你，你是赐下各样真的是忍耐和安慰的神，就求你赐给那些受难者的家属、受难者的父母还有他们的亲人。亲爱的父神，天上的阿爸，就求你来保抱他们。天上的父亲，最重要的是要求你将这份救恩赏赐给他们。这份救恩本来你就是要给全人类的，爸爸，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让他们转头，真的是来看着你，转头来寻求神。在这世上没有什么可靠的，只有那位神。亲爱的父神，爸爸也在这里要求你，真的是要求你在当地的教会，你真的是拆下那福音的使者，让弟兄姐妹把这份爱、这份关心，从神来的爱和关心和安慰和救恩传扬给他们。父亲，真的是爸爸，这个趟需要你。亲爱的父神，就求你在这个时刻，让耶稣的宝血厚厚的来遮盖 New Town 这个城市，厚厚的遮盖每一个人的心。亲爱的父神，谢谢你，爸爸，这个趟要在你里头得拯救。感谢天父。亲爱的父神，女儿也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保守、祝福、带领我下面的分享。真的是女儿不足的地方，求您自己来补足。父亲，我要在你的面前，真的是再次的为我的姐妹舒家姐妹向你献上感谢。父亲，你亲自来报答。感谢天父与我们同在。感谢天父，一切的荣耀归给父神，奉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大家好。那今天呢，你们看到我这里是打了一些金结，也非常谢谢师姐帮我打，感谢神。那我们今天是到了最后啊，旷野42站的最后。那在这里，实际上今天所讲的，我今天还问过宗汉，所讲的是到最后是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那我们就一起来朗读一下民数记33章48到49节。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约旦河。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施莫直到亚伯什平。所以陈希曾弟兄讲的最后这三讲，38、39和40，尤其是38和39讲，讲的就是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那在这个地方呢，摩西向以色列的第二代来说话。在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向以色列人的第二代来说话。那这些话记载在生命记里头。生命记的1章到3章是摩西对过去在旷野40年一个简短的回顾。从4章到26章是将已经颁布的律法，已经在前面向第一代所颁布的律法，这个旧约所立的约，对以色列的第二代再说一遍。 那在这里我就在想，为什么要再说一遍，再说一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那我想请大家，我在这里说啊，我自己写下来，我说律法已经向第一代颁布，在第一代的面前颁布，但第二代需要亲耳听到。我想给大家一起来看第二个啊，就是经节的第二处，罗马书十章十七节。那我先给大家读英文，英文中说 faith 就是信心 comes by hearing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 那从这个直翻过来就是信心是从听神的话而来的，就是我们在和合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信心是从听神的话而来。那我们下面再看一处经文，这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这里非常的有意思，这个经节他这里讲圣灵保惠师要将一切的事来教导我们，指教我们，并且要叫你们，也就是主耶稣的门徒，想起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的时候，向他的门徒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但是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灵降了下来，圣灵要将主耶稣对门徒已经说的话再对他们说，让他们想起来。那这就和啊，我就在想，这和生命记或者生命记和后面新约的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很像，就是第一遍摩西在向第一代颁布了律法，到在生命记的时候，那摩西又向第二代再重述、再重申、再向他们说一遍。那弟兄姐妹就想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应用，也是受到陈锡曾弟兄的启发，他这里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我们要来好好的来学习圣经，真的是我们将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那圣灵就会在每一天，在那个适时的时候，将神的话再一次的来对我们说。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真的是新鲜的，是活泼的，是活生生的在对我们说，而且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他的话语，进入他话语的真理。所以说摩西再说一遍非常的有必要，在就是第二代的面前再说一遍。那下面呢，在这里特别想要举两个在下面就讲到生命记四章24章到26章。那这里陈弟兄也举了两个例子，他举的两个例子是过去在前面的律法中没有说过，但是在这里说的，在这里是对第二代说的。那第一个例子是在生命记十二章四到六节、十一节和十三节，我们可以一起来朗读。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身的，都奉到那里。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一切美祭 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那这里讲到的就是，这里在之前没有说，在之前对第一代没有说，但是对第二代说，因为在这个时候是第二代快要进入迦南的时候。这是一个法则，这是神的一个命令，就是他们进入迦南以后，不可效法那里的人的方式来敬拜神。那我们知道，在那里的人，他们随处都可以敬拜他们自己的偶像，他们可以在高处，可以在小山，可以在青翠树下，就可以来膜拜他们的偶像。但是神说不行，不可，你们不可如此做。神说的是，你们要在他立他名的那个居所来敬拜神，立他名的居所来献上所有的祭。那我就在想到这件事情，真的是神有他的方式，神有他的指示。而且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就是在敬拜神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我们不是随自己的心愿，也不是觉得自己看为好就是为好，不是的，而是要照着神的心意和他的指示，他的带领，他有他的那个方式。我就自己想到一个例子，我想大家来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让我可以为大家来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那我来为大家朗读。倘若你的弟，也可以一起读，没关系。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我自己发觉这个经节真的是使神的智慧，是神的指示，是神的方法。那像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当如果我自己和哪一位，或者是有过不去的地方，或者觉得好像有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有得罪我的地方，那我自己就发觉，当照着神的话语，就是这段话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照着这段话语到那个人的面前，而且趁着他讲的是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那我自己就发觉，那我记得我有一次，那有一位是我的一位属灵的长辈，那他讲了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对我讲了急躁的话语，而且讲的让我一下子的啪，一下子那个话下来好像啪，就好像打下来，那我自己好像都呆了似的。那我的先生也看到我，哎，怎么一下子怎么这种表情？而且我有几天我都振作不起来。那后来我就想，我就把这件事跟我的先生说，那我的先生就当时鼓励我要照着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这段话语去跟那位我的属灵的长辈说。所以那天我就拿起电话，那是电话，我就拿起电话跟这位属灵的长辈讲。而且我讲的时候，我请神帮助我，讲的是一个谦和的态度，但是呢又是讲得清清楚楚， 什么地方是得罪我了，什么地方让我当时讲了以后我确实是不舒服，而且让我有这样的感受，我就跟这个属灵的长辈讲。那属灵的长辈一听到我这样讲，他很惊讶，因为他根本没意识到他讲的这么，他可能把这句话都忘记了，他没想到这句话对我有这么大的影响，几天来都振作不起来，等于啪一下。那后来这位属灵的长辈也感谢神，他很谦卑，他真的是在我的面前向我道歉，在电话里向我道歉，并且在电话里为我做祷告，向神认罪，就是请神原谅，也请我原谅，并且用正面的话语来取代之前所说的那个急躁的话语。那我感谢神，那我自己真的是尝到了这个事的甜头。而且这件事，因为我当时直接找属灵的长辈，我跟我先生，就是我先生因为是我的丈夫，我们是一体，我可以跟他沟通，但我其他的人我一个都没讲，包括后来包括到现在，没有人除了我的先生和这位属灵的长辈知道以外，没有人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我发觉这里真的有神的智慧。为什么有神的智慧呢？因为当我们去找当事人讲的时候，只有他和你，只有我和他知道。当这件事解决的时候，那是解决了，没有第三者来参与，没有第三者把这件事来纷纷扬扬，或者是第三者，如果是第三者知道，他们可能讲这个属灵的长辈怎么会讲这样的话语，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影响。但是我发觉这真的是神的智慧。但是神说他有两种情况，当您跟一个人讲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听进去了，听进去以后会有个和解。那如果听不进去怎么办呢？这件事该如何处理呢？神没有撂在一边。那听不进去的话，十六节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这真的是神的智慧，真的是两三个人做见证，定准了以后就有，下面还有方法。下面说，若是不听他们，连他们都不听，那怎么样呢？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要到第三层的时候，就带他向外邦人税吏一样。真的是，那我自己啊，因为我自己深得这件事上我深得好处，那我也把这个方法告诉我周围的弟兄姐妹。那感谢神，那我啊，周围的弟兄姐妹有的弟兄试了啊，那试了以后，同样的，因为这个话是对，就是凡事是对所有的人说的，也同样得着这件事的好处。那我举这个例子为什么呢？我想举这个例子是，我是说，当我们行事的时候，不是靠自己的想法，不是看可能是这样做比较好，而是看神是如何说的，神的智慧和指示是如何说的。而且神这里头真的是里头有啊，我自己里头感到有保守。当如此做的时候，里头有保守，真的是保守当事人，也保守其他的人，也避免不需要有的一些影响。这是我刚刚想到。那下面呢，我要举下面一个例子，就是在申命记第四章到二十六章，还有一些新的对第二代所说的话，在前面对第一代没有说过，但对第二代说的。那下面一个是讲的是豁免年，申命记，我们一起可以来朗读申命记十五章一到三节。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那这里讲的是 就是每逢七年，七年末一年，就七年的最后，每七年的最后一年的时候，是个赦免的年。可能前面六年有欠的，比如说弟兄，贫穷的弟兄向富足的弟兄会来借啊，或者是啊，包括是如果我这个是记得对对，那我先这个豁免，但是到第七年的时候豁免，但是第七年豁免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25:1-7。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样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弟兄姐妹看到没有，这里很有意思，这个豁免年和安息年是在同一年，当神叫他们每七年的最后一年的时候，也让这个地休息吧，不要去耕种了，就让它在那里吧。那这时候又说在这一年中你们要豁免，如果有人欠你们，在前面的六年欠你们，原谅他们，赦免他们，放他们一马吧，不要去追讨了，在你的弟兄中。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件事实际上是要凭着信心的，这两件事都要凭着信心。第一，让这个地去安息，就不管他了，就让他在那里吧，我也不耕种，但是也不，我不知道他这里拿不拿，好像也不拿，反正就是让他，就让他在那里吧。然后呢，同样在这个时候，就说你要去豁免。那我们这时候会不会想到，这样子不去耕种它，也不去收，我到底会不会有吃的？我和我的一家会不会有吃的？我们在这个有没有吃都在打问号的时候，我们还说豁免吧，我们不要去追讨别人的债了。但是神要我们，神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呢？我在想，也是跟我自己在想，这真的是需要有信心，这需要来信靠神，相信神的话。神这个话叫他们豁免的时候，他是有应许的。我们下面来看《生命记》15:4-6。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大家请看一下这个第五小点的时候，前面是《生命记》15:1-3，前面是叫大家有这个豁免年，就是七年的末后一年要豁免，马上。下面的跳过利未记25:1-7，生命记15:4-6讲的是应许，就是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在我们中间没有穷人，在我们中间该赦免的本来穷的，我们赦免他了，他不再穷，而且呢，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耶和华会在这块地上大大的赐福于我们，而且不仅赐福于我们， 他要我们还可以借给许多国民。我想什么时候才可以借给别人？只有我自己有余了，我才能借给别人。如果我自己穷巴巴的，我怎么能去借给别人？他说，却不至向他们借了，我不会向他们借，只有他们来向我借。你必管辖许多国民，我们可以来管辖他们，管理他们，他们却不能来管理我们。那在这件事上，神给了一个命令，命令就是豁免年、安息年，但是同时又给了一个应许，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会在他面前真的是昌盛富足，而且是居上。那我们居上不居下，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以色列民要做的是什么？是相信这个话吗？是相信他遵行这个话吗？还不是不相信不遵行呢？同时这也是对我们说的，当神给我们这个命令的时候，看似很难的环境的时候，看似不能来豁免这个人，或者不能豁免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能放一马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做？我们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吗？还是这里说，在我虽然是与我而言豁免很难，但是这是出于你的命令，我要遵行。当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有福了。下面我们要看《生命记》27章到30章。《生命记》27章到30章是讲到宣告祝福和宣告咒诅。那我们首先来一起来朗读生命记27章的11节到13节，是在后面一页，后面一面。当日摩西吩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吕遍、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那也感谢神，通过听陈希森弟兄这个传讲，那我知道，从他这里知道，他说在以色列，如果是在山上是朝北的，是清脆的，如果在南边，但是朝北，那是那个树那个山是清脆的，但是如果在以巴以在那个是在北边朝南的话，那个山是荒秃的。他说这六个支派前面读到的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他们宣布祝福，把神的祝福宣布出来。而另外六个支派，吕遍、流遍、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这六个支派宣布咒诅。那我在这里呢，想请大家一起来，我们来读一下哪一些，实际上有一章在《生命记》非常有名的一章，就是《生命记》的28章。《生命记》的28章向我们阐述了，当我们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会大大蒙福。那我们一起来先把这些福气先读一下，是在《生命记》28章1到8节13节14节。实际上，它整个的1到14节都是祝福，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挑了这些经节。我们一起来，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 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给你。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弟兄姐妹，看到这些福气，这些福气非常的好。他说这个福要来追随，要追着我们，要追着，要降到我们的身上。而且说我们在城里也蒙福，无论是在城里在田间，无论在城里在乡下，而且说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无论我们在家中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身所生的真的是我们的儿女，还有我们的产业，我们的那些牲畜，我们的团面盆，我们反正是有的，都蒙福。而且仇敌要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而且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就是你想一下，一条路来攻击，七条路，他们我想可能是吓得不得了，哇，就是七条路要惊慌的跑掉。而且他说在你的仓房里，我们的储蓄上，我们仓房里，神要在一切的事上，在所命的福要临到我们。但是这个前提条件，这个福气的前提条件是什么？非常好，他这里讲说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留意听从，然后下面讲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然后后面讲到最后十三十四节的时候说谨守遵行，不偏左右，就说神你的话就是我遵行的，我不会偏到左边偏到右边，我就是要照着你的话去做，我要留心听你的话，我要照着你的话去做。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会大大的蒙福。但是同时咒诅也是活生生的。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以及二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必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这个咒诅像祝福那么好，那么的大，这个祝福也同样是这样的可怕，这样的不好。这里讲这个，当我们前提是不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不听从不遵行的时候，他说咒诅要来追着我们，追随你们。而且说如果这样的人呢，他会在城里也受咒诅，在田间也受咒诅。他在这里说，他说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在家中在外面都要受咒诅。而且当仇敌来的时候，不仅我们不能把仇敌把他啊，就是他们害怕我们，反制他们要来毁灭，毁灭那不听从的人。但是在这里的关键，在这里一个祝福和一个咒诅，他们为什么会有的人 是这样的蒙福，有的人是这样的遭这样的一个咒诅呢？根据神的话语，这个关键是听从还是不听从，谨守遵行还是不谨守遵行，还是不遵行，这是一个关键。那下面我这里啊没有把它列上来，下面我要给大家来读一下《生命记》第30章。30章19节，我来为大家朗读。如果您看到，也可以跟我看到您的圣经，也可以跟我一起朗读。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那在这里是神给我们一个选择，我们是要选择生命呢，还是要选择死亡呢？我们是要选择祝福呢，还是要选择咒诅呢？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当然以色列人要做一个选择，在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要做这个选择。我们是要选择听从神的话，谨守遵行呢，还是把它放在一边，他的话是他的话，我自己做我自己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有这样一个选择。那我下面想给大家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的3章3节到4节的前半节。哥罗西书3章3节，好，那我快一点，对不起。好，那我就给大家朗读。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和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有不一样。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为他们上十字架，但是这时候，现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了，而且神应许的给我们已经有个新心和心灵，而且基督耶稣的生命已经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那我下面再给大家，我给大家念一下。是在加拉太书3章13节，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我们现在真的是和旧约的以色列人还不一样，主耶稣基督已经赎出我们脱离这律法的咒诅，那我们在他里头是一个新人。那弟兄姐妹，那真的是我们在他里头是大有盼望的。那我在这里再为大家念一个，是在以弗所书3章1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在继续讲下面之前，我要跟大家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实际上跟刚才的祝福和咒诅是有关的，但是我想跟大家说明，神的话是如此的真实。如果您有圣经的话，请您能不能翻到以弗所书6章3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请您把手放在这里，我们再看一下箴言第三十章。十七节，细孝啊，十七节，三十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细孝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母亲必啊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如果您看到《生命记》第二十一章这里都说的话，如果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他说怎么样呢？他说就要把用石头将他打死，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我要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正面和反面的例子。神的话语是如此真实，神的话说，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会在世得福。那英文中说 All may be well with you， 就是你在一切的事上都会顺利而且长寿。当不孝敬父母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三十章中这样的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他的眼睛要被挖出来。那不孝敬父母的怎么样呢？在生命记二十一章说，这样的儿子，这样的逆子要被治死。那我要给大家举两个例子。这两位都是不认识神的人，但是他们却是一正一反的例子。反面的例子，我想大家都知道，不知道大家应该都薄熙来知道吗？那因为这个例子是我听我的先生跟我讲的，春晓跟我讲的。他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薄熙来的爸爸叫什么名字？
薄一波。
薄一波，对。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那时候啊，薄熙来那当然是那时候什么划清界限或怎么样的，他自己就打他的爸爸。打薄一波，而且打这是我听过春晓讲的，打他，而且还讲了他爸爸后来还讲了一句什么话我忘记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薄熙来打他的父亲。那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一位，当然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现在也知道他的到现在的一个下场，就是说本来他是中国是看好他要作为接班人的，下面的接班人的国家主席的，把他调为重庆市的市长。但是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包括一些好像这是我听说的啊，大家可以查验我讲的是不是对的，就是他好像他的太太也涉嫌哈杀死一个对，然后后来现在不仅是这个调职，我不知道现在最新的情况，他是这样一个下场。他从为一个看起来是个人上人，到现在这个状况，但是我相信他当时跟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打他的父亲是有关的。还有一个例子是我自己的表弟，我的表弟跟我同岁，比我小两个月，我的表弟是在上海，但是我的表弟非常的成功。我的表弟他是那个就是一个外国公司在上海的，他是在那里的一个就是头，但是他做得非常成功，他的年薪跟没有几个人像他这么高的年薪的。我这样的表弟，但是我的表弟如何呢？我的表弟是一个，实际上是我表弟是个堂堂正正很英俊的一个男生，但是我的表弟非常的孝敬他的爸爸妈妈。我的表弟跟我同岁，我今年四十岁，他是我一月份生，他三月份生，他非常孝敬他的父母。他如果出外，他自己已经有太太有孩子，他出外一定要给他爸爸妈妈每一天打一次电话。而且不仅如此，在他爸爸中风的时候，他当时位置已经非常高了，他和他的太太帮助他爸爸什么什么大便啊小便啊，抱着他爸爸就这样子背着他爸爸去医院， 当然是他们是有车子，但是要有什么楼梯，反正他是如此孝敬那个孩子。我的表弟并不是说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是说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他并不是第一名第二名，他并不是那种拔尖的那个孩子，但是他确实有一颗很善良的心，神纪念他的这颗心。虽然他到目前为止可能都不怎么认识神，但是他照着神，他虽然他没有认识神，但他里头他的良知里头是照着那个该活出的样子活出来，孝敬他的父母，爱他的父母，真的是愿意为他的父母这样子舍。那神真的大大的祝福他，在他的事业上，真的是他的事业的成功，可能是到我认识的人里面最成功的一位。所以我想跟大家举这个例子，神的话是如此的真实。当我们照着他的话去行的话，那个应许是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照着他的话去做的话，那个后果也是同样真实的。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神不偏待人，神不是说看这个人或者看我比较顺眼，你虽然做错了没关系，神绝对不是，神是看我们这颗心，我们行着，我们是不是有一颗遵行他的心。好，下面来做一点总结。那感谢神，今天是旷野42站这个最后了，那就稍微做一个总结，也是根据陈锡曾弟兄的这个传讲，我做了一些摘录，自己也有一些体会。那这个42站分成三个阶梯，第一个阶梯14站，第二个阶梯14站，第三个阶梯14站。我想问大家，这个14、14、14，你有没有想到跟圣经中哪一个很相类似？非常好，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我们如果有圣经，我们可以读一下耶稣基督的家谱的这一段，关于14、14、14的这一段。在17节，1章17节，马太福音1章17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那我今天我想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我今天还给宗翰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听陈锡曾弟兄这个传讲的时候，他讲到第41站，他就讲，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那我反复听过去，我都没有听到他讲42站。42站在哪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但是他，我记得38讲、39讲都讲，这是讲41站。到后面40讲，就是我们来做个总结，前面的旷野42站做个总结。但弟兄姐妹很有意思，我自己做了，列了一个，根据这14代，我就把它一个个写下来，我数数看，这个14、14、14。您发觉没有，实际上这你如果数下来只有51代，不是52，不是14×3，因为这里有重复，大卫王这里14，这里第二个14代开始的时候又是大卫王，这是重复的，重叠的，所以这个整个加起来不是51，对不起，42，也是41。如果您看这个马太福音的1章17节，这里你把它数过来也只有41，没有42。感谢神，这是一个，我不知道这是个巧合吗，还真的是神的，跟可能这个是有个必然的连接。根据陈锡曾弟兄这里说，说第一个阶梯代表的是旧人阶段，第二个阶梯是新旧交替，第三个阶梯就是新人。那而且他说在每个阶段里头都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在第一个阶梯是旧人的时候，最大的障碍是世界， 那世界就是埃及，就是他们从过了红海以后，在这旷野里的时候，他们还会想到埃及，想到埃及的那个韭菜呀、葱啊，那个锅啊，黄瓜、韭菜啊，这个热锅，这个啊，真的是怀念那个时候。但他们有没有忘记，在那时候他们是做奴隶的，在那时候他们是被欺压的，在那时候他们是很苦的，在那时候是被人打的。他们这些，他们可能在啊，就没想到了。但是他讲的是第一个阶梯最大的障碍是世界，第二个阶梯就是新旧交替的时候是肉体，是肉体。第三个阶梯的最大的障碍是自己。那我就自己在想，关于这个我主要讲的是第一个阶梯，关于世界的事，关于世界。那第一个阶梯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在想，就是刚刚重生得救，受洗，是不是？那是那个刚开始那个，就是刚开始。那刚开始，我在想，神要我们是怎么样呢？神要我们，我想跟这个是呼应的，因为他说救人要死。那我们在这个，我们做基督徒以后，我们受洗以后，我们该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啊，对不起，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还有一个地方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查阅的地方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好，我们一起。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姐妹，还有前面，如果您还看到那个我为大家读，大家就不用转回去。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就是那个老人，就是也是这里讲的老的，和他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老的是必死的，而且是要死透透的。而且主耶稣对我们怎么讲？我们一起来看那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里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我们如果谁想要来跟从耶稣，我看到英文的说 If anyone desires to be my disciple， 如果谁愿意做我的门徒，做我的学生，要怎么样呢？ Let him deny himself， 就让他舍己。舍己是什么意思？我的圣经是扩张版的圣经，他说 Forget himself， disregard，不要关乎自己，不要留意， 还有 lose sight of himself， 不要去看自己。还有什么 lose sight of himself and his own interest？ 这是我们要跟主一起来走的道路。主耶稣已经走过这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已经而且为我们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新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头。但是耶稣要我们怎么做？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如果我们想要跟从耶稣，如果我们想要做他的门徒，我们就要来三件事：舍己，要 forget ourselves， 忘记我们自己， deny， 不要就是我自己怎么把它 deny 掉，没关系， lose sight of， 不用着意的看我自己， and my own interests， 还有我的利益。然后怎么样呢？舍己以后还要 take up your cross， 还要拿起十字架来。我就在想，拿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拿起十字架就是死，就是我们这个旧人是死透透，就是死。而且在路加福音啊、应该是可能是8:24的时候，我看一下是不是在这里。不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9:24说，23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不是指一天一次一时兴起，而是说天天 daily 每一天要背起这个十字架，然后怎么样跟随主，要来效法主，来跟随主。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在地上会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弟兄姐妹，我真的是感受到我们走的这条路是蒙福之路。您知道吗？我真的是感谢神，我能够认识他。那首诗歌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那我自己知道，我真的是得着这份祝福，我相信在座每一位都得着。我是18岁半得救的，18岁半相信神的。那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完全的改变。我曾经的生命是一个自卑的生命，是个罪恶的生命，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苦的生命。虽然18岁半，但是在18岁半我认识他以后，我的生命完全改变。当然在这个改变中，他要一直不断的来改变我，但是这真的是一条蒙福之路。而且我想大家一起来看看一个经节，在箴言的第4:第4:18，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朗读。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那而且我想给大家讲的是，等一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但唱之前我们我们一起来共勉一个经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3-24。好，那我们就一起还等一下婆婆。5:。好，我们一起来。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您看这里，他没说我们怎么样，他说愿那赐平安的神，他亲自，是他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是因为他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而且后面说完全无可指责。但是这是我们做的吗？他说二十四节，那招你们的，就是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神必成就这件事情，神必成就我们在他里头全然得胜成圣，在他里头我们的灵和魂和身子得蒙保守，而且完全无可指责。他必成就这事，那信实的主，全能的主，慈爱的主必成就这事。我们这一生要做的就是来跟随他，来信靠他，认定他，真的是尊崇他，听他的话。感谢神，我们下面来唱一首诗歌。
抓紧时间。